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哇，今天算是我们这个米国放大镜正式开展之后的第一集，我们要聊的呢是阿拉巴马州。开始聊之前先来讲一下好了齁。虽然说这一集呢对我们的节目来讲是 EP190, 那已经快要200集了，但是说实在因为是新的系列，所以我自己还是有一点点紧张齁。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这个系列一路发展下去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但是我想我们就试试看吧齁。那另外我想提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系列我是用字母的 A 到 Z, 就是从阿拉巴马、阿拉斯加这样子一路聊下去，而不是说用地理上面来聊，比如说先聊南方，然后一路慢慢往北，再慢慢往西。好，虽然我本来是打算说用这个地理位置来这样子算是顺着聊，但是后来就觉得说如果跟着这个英文字母 A 到 Z 来跑的话，也许这种有的时候东西南北跳来跳去的感觉其实也蛮好玩的。好，也不会说好像一直在聊一样的地方都无法前进，所以就决定要用这样的方法。那当然这个还是先跟各位听众讲，就是说如果你人在美国，你在这边有这个生活啊居住的经验的话呢，非常欢迎呢，我们有一个节目的问卷，那你可以在资讯栏的最下面找到它，在里面呢你可以跟我分享你在那个地方居住的经验，你自己特别喜欢的景点啊，或者是食物，或者是说大家去旅行的时候可能可以去注意一下什么样子的文化特色。那还是蛮希望在美国的听众都来填一下的，就算你是住在那种超级热门的，比如说纽约市啊，或者是加州洛杉矶啊、旧金山这种超级多台湾人的地方呢，不要怕齁，还是可以填这个表单。我相信每个人的居住经验呢都是独特的，然后每个人的分享呢一定都有独到之处，所以呢欢迎来信，欢迎投稿。好，那接下来事不宜迟，我们就赶快来看看这个阿拉巴马州。我们今天呢会先稍微聊一下我们一般人对它的既定印象，那会做点基本概况的介绍，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真的有听众是住在阿拉巴马州的，他给我了一个非常特别非常有趣而且还蛮丰富的推荐。好，所以有些时间呢我会来分享我们听众提供的这个地方的故事，还有一些旅游景点的推荐。那最后呢我们会有一点点很不专业的这个选举分析。那我们就先从一般印象开始聊起。其实阿拉巴马州在我们节目上呢已经有出现过一次了，那是在 EP95 的民权运动历史那集里面呢，我们回顾了四个在美国民权运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那这四个事件呢其实都发生在阿拉巴马州。那我自己觉得那一集其实做的还蛮用心的，而且也还蛮有临场感的，非常推荐还没有听过的听众呢可以去听一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关于阿拉巴马州的电影最知名的大概是这个《阿甘正传》（Forrest Gump） 这部电影。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他的主角阿甘其实是一个出生在阿拉巴马州社会底层的南方白人。那其实我们通常看美国的影视作品，比较容易看到的是中产阶级甚至是中上阶层的这些白人，反而这种比较在社会底层的南方文化里面成长的人，我们比较难有机会见到他。好，那这个电影呢我想也很多人看过也很受欢迎。它虽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它串接了很多从1960-1970年代真实世界发生的历史，不管是当时的民权运动事件啊，还有越战，以及呢这个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解冻，它都把这个阿甘的故事和这一些历史事件把它融合起来，也是蛮有趣的一部电影。那另外一个比较近年的电影呢叫做 Selma, 就是以这个塞尔玛蒙哥马利游行发生在1965年的这个真实历史呢改编的电影。好，那它在台湾的翻译叫做逐梦大道，那中国的翻译呢叫做萨尔玛游行。讲完了电影呢，我们来讲一下歌曲的部分。歌曲的部分的话，我想在美国的摇滚音乐历史上的话有一首超有名的歌，那就是这个林纳史金纳这个1960-1970年代发迹的摇滚乐团呢，他们有一首歌叫做 Sweet Home Alabama, 甜蜜的家 阿拉巴马，那他算是表达出他对阿拉巴马这块土地的一种爱，当然也有反映出一些当时这个民权运动时期的一些历史。那这算是让阿拉巴马变得很有名的一首歌，我想包括阿拉巴马州的这个旅游局，他们都会用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当成这个口号来做宣传。那如果在网络上看一般人对这个阿拉巴马的印象的话，大概就是觉得说，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南方，生活费很低，但是相对来说呢也比较贫穷一点。那当然我们刚提到的这些种族冲突呢，也是许多美国一般民众对他的印象。好，那不过看完这一些既定印象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从一些比较具体的，包括一些地理的现象还有一些数据来认识这个地方。我想大家都知道主厨是一个非常喜欢看数据的人，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数据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事实来认识一下阿拉巴马州。好，阿拉巴马州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面积，大概是13万5000多平方公里，所以呢它如果跟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的话呢，它比希腊稍微大一点，但是比塔吉克稍微小一点。那它基本上这个面积呢在美国算是一个还蛮中间的，就是它不算是一个面积超大但是也不是超小的州，就是一个很一般的大小。它的位置呢它在美国南方，那更具体来说的话呢是在阿帕拉契山的西边，那密西西比河的东边，就是偏美国东边，但是又不是在美国东岸靠大西洋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呢它其实离墨西哥湾并没有很远，但是很有趣的呢是阿拉巴马州它并没有说它整个南边的边界都是靠墨西哥湾，它其实是大部分是被佛罗里达州就是算是挡在那边，那只有西南方呢它伸出小小一段是可以通往这个墨西哥湾的海边的。关于它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形状，然后为什么会凸出来这一段，这个其实在美国很多州都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一般我们把它叫做 panhandle， 就是这个锅子的手柄，锅子的手把的意思。那这个话题我们之后可以找一集再来好好聊这个为什么美国有很多州有这种奇怪的边界。那这个地方呢其实虽然说刚美国刚建国的时候13州里面是没有阿拉巴马州的，但是其实呢阿拉巴马州这一块土地它在独立的时候呢就已经是美国的领土了，只是那个时候呢这边还没有居住太多的人，或者是说还没有居住那么多的欧洲人。那一直到1819年的时候呢它才正式加入联邦。它的首府呢是蒙哥马利。我觉得有时候在认识美国的州的时候，我们会去看一下说，因为很多时候它的州府它的首府其实不是在最大的城市，甚至有可能是在一个很小的镇上。不过以阿拉巴马州的例子来讲呢，蒙哥马利的确是这个州里面比较中心的一座城市，那规模也是算是比较大的一座城市。所以作为州府的地位我想应该是没有太多质疑的之处的。好，我们看一下它的人口，我们接下来讲的数据呢都是美国的人口统计局估计2022年7月这个时间点上那美国的这个人口。那阿拉巴马州呢是507万人，所以人口来讲呢也算是不大不小，就是在美国的各州里面非常接近平均值。那它的族群方面呢，我觉得它族群方面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它族群方面有一点就是所谓非黑即白，也就是说呢它大部分的人不是黑人就是白人。那当然其他有一些是多民族的或者是其他族裔的，但是比例跟其他州比起来呢是没有这么高的。所以白人大概是 65%， 黑人呢大概是 25.7%。 那这个呢比美国整体的平均来讲是要高出一些的。那我想这也是追溯到说以前呢19世纪的时候，特别在美国南方，因为当时的这个经济形态，特别是说种棉花田或者是这种需要大量劳力来工作的这种农业的经济形态呢，那导致说当时就是有非常多的黑人来担任奴隶。那这个也是去导致说在美国南方这个区域呢，其实大部分的州它也都有比例还算蛮高的黑人，那也会有一些人把它叫做黑人带或者是 Black Belt。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跟一般人的经济还有收入有关的数据。阿拉巴马州呢它的平均家户所得的中位数大概是6万美元左右。好，我讲这个数字大家可能不一定可以感觉到它大概是什么意思。那美国目前整体家户所得的中位数呢大概是75000元。所以阿拉巴马州算是说比这个呢少了大概 20%， 是相对来说呢收入比较低的一个州。那它的贫穷率也是比较高一点。 一点的吼，它是 16.2% 的人是活在贫穷线以下的，那对比于美国全国呢是 12.6%。好，所以以上呢我们快速用一些数据还有一些我们知道的这一些地理事实来讲一下阿拉巴马州。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轻松一点的，就是由我们的听众本人就住在阿拉巴马州的听众呢跟我们介绍他所住的地方以及当地一些有趣的事情。好的，那来信的这一位听众呢，他住在阿拉巴马州北边的一座城市叫做 Huntsville， 那中文翻译我们会叫做亨茨维或者是亨茨维尔。这座城市最有名的呢是它有个昵称叫做 Rocket City， 火箭城市。那为什么会叫这个名称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边呢其实有美国的兵工厂还有太空总署的研发基地啊，当地呢有很多居民是从事这个太空还有国防的相关产业。而且除了这个兵工厂和 NASA 太空总署之外呢，也有像人造卫星的厂商啊还有火箭制造公司，它算是一个相关工业的聚集带啊，所以呢，这个当地居民收入也比较高，教育程度也高，然后也有很多人呢是军职的。好，那这边听众推荐了好几个有趣的地点，我自己觉得整个看下来，我想如果有听众你是军武迷的话，或者是对这个美国太空科技有兴趣的话，这边应该是蛮值得一来的。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红石兵工厂 Redstone Arsenal， 那这个地方呢很有趣，它就是专门生产美国的爱国者飞弹还有黑鹰直升机。哇，这些你在台湾也会蛮常听到的这些军武。那他说呢，有时候在高速公路上走的时候呢会看到黑鹰的直升机，但是这个黑鹰直升机呢它是那个十字机翼已经被拆下来，就是只有那个直升机本体没有机翼，被固定在拖车上面运送。那这位听众形容的很传神哦，他说好像是菜市场里面翅膀被绑住的飞禽。哇，这个形容实在太厉害了，非常的写实。那他说呢，其实好几年前中华民国国防部呢也有采买爱国者系统，那派很多人来这边取经。那其实不只是中华民国，他说其实很多各国的这个军人人啊，可能都因为采购啊或者是合作的关系跑到这一座小小的城市来。所以你如果去当地的这个好事多 Costco 的话呢，你有机会看到这个穿着各国军装的这个军官来采买，甚至他们会在这个卖场入口先整队，是怎样李正扫戏什么在我面前撑一路吗？好，他说这是美国其他地方呢罕见的景象。好，那另外呢我们刚才讲完这个兵工厂，那另外就是这个 NASA 美国太空总署的这个 Marshall Space Flight Center。 好，那这是 NASA 的一个基地，它是负责研发还有生产的。那我查了一下，它这边呢有进行国际太空站，国际太空站大家听过吧，国际太空站的设计还有组装呢是在这边进行的。那另外呢一般发射的这个火箭，它上面筹载的那个卫星或者是人的部分呢，它的设计还有人员训练呢也是在这边进行的。那最重要的是呢，这边其实是 NASA 它研发还有测试火箭的那个推进器的地方。所以他说呢，早年这个 NASA 在测试的时候，这个整个城市啊就会听到这个天空里面有低频的巨响，然后有时候砰一声，那隔天呢当地这个新闻的跑马灯就会提醒民众说，各位民众，如果你有玻璃破掉的情况的话，请打这一支电话 0800XXX XXX XXX。 然后之后呢就会有专员上门来协助你善后。那他说呢，最近几年比较少见的，因为现在会用电脑模拟，所以这个情况就没有那么常出现了。那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单位是这个 FBI 联邦调查局，他说这个内部的这个资安还有稽核单位也是设在 Huntsville。 哇，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掌握了各种美国的这个机密，不管是资讯啊还是军武，很神奇的一个地方。那不过他说这个地方可能太偏僻了，所以应该也有很多的这个美国政府的雇员其实是不想被调到这里来的。好，那讲完这些呢，我们来推荐一下这个有一些相关的景点齁。那第一个是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地方它其实是蛮神秘而且应该是闲人误入的。那不过呢 NASA 在这边还是有一个一般人可以参观的地方，叫做 US Space and Rocket Center。好，那这是 Huntsville 它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太空博物馆之一。那他说呢，这个哇，这个地方就是美国家长的小确幸齁，就是美国家长呢会把小孩送来这边参加这个 Space Camp， 这个太空夏令营。那一方面当然是让小朋友增广见闻，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哇，爸妈终于可以这个偷得浮生几日闲，稍微喘口气。所以很多美国人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就是说，小朋友来这边参加这个太空营。 那另外呢，在Huntsville 附近的另外一座城市叫做 Scottsboro 这一座城市，那它有个 Unclaimed Baggage Center， 就是未认领行李中心。那这是什么地方呢？简单来说呢，就是说，美国各个航空公司都会有托运行李嘛，但是有的时候呢，托运行李就没有人拿。就像几年前很红的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演的一样，有些行李呢就在转盘上一直转一直转，都没有人来拿。好，那如果真的没有人来拿的话，最后怎么办呢？那这边这个 Unclaimed Baggage Center， 它就是说，它去销售这一些航空公司没有被认领的行李。那这些行李呢，经过清洗整理还有评估之后呢，就会被放在这边销售，从衣物电子产品，然后珠宝还有书籍艺术品，这些通通都有哦。啊，当然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不是那么习惯，或者是说不觉得这个商业模式是一个好的做法哦。那不过如果不介意的话呢，听众是推荐说可以来这边看一看。那另外呢，附近还有一座州立公园，它叫做 Cathedral Caverns State Park， 大教堂洞穴州立公园哦。那这个也离亨不远啊，他说呢，这个是有很宏伟的入口，还有内部有非常壮丽的石灰岩景观啊。当然后，这个是州立公园，它不是国家公园等级的，所以它可能没有像肯塔基州的这个猛犸洞啊，或者是新墨西哥州的卡尔斯巴德洞穴那么有名，但是还是蛮值得探访的。好，非常谢谢这一位听众的推荐哦。那也期待接下来我们讲别的州的时候呢，有其他的听众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些当地人知道，但是我们这些外人呢，在旅游书上不会看到的地方，让我们经过的时候呢，可以去好好的走一走哦。顺便补充一下，这个 Huntsville 它虽然在阿拉巴马州比较北边，但是它距离田纳西州的纳许维尔大概只有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所以如果有机会去田纳西州玩的话呢，也可以考虑干脆顺便多开一点车，把这个 Huntsville 亨茨维这座城市也纳入。好，讲那么多这个在地的有趣故事还有旅行推荐呢，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快速来看一下选举分析哦。那毕竟我个人对当地的政治也不是非常了解，所以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些数字。阿拉巴马州呢，它的选举人团可以派出9位选举人，那参议院当然是2个人嘛，然后众议院呢有7位众议员。那这边的投票行为呢，我想是还蛮符合我们一般对这个 Deep South 深南方的一个刻板印象哦，就是很典型的南方。那过去40年呢，都是由共和党的候选人胜出啊。如果我们看前2次的选举呢，前2次共和党的得票率呢都超过60%，基本上就是不太可能会被翻盘的一个数字，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这个共和党的铁票区。好，所以以上呢是关于阿拉巴马州这个州的基本简介。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对这个州的印象有点改变呢？好，我觉得可能不是改变啦，我想大部分人可能对这个州了解都不是很多，甚至不知道有这个州的存在。所以我们今天呢最主要的贡献呢，就是让大家对这个州的知识从接近于零变成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了。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米国放大镜系列的第一集，下一集呢我们会聊阿拉斯加这个州，那也一样哦，有阿拉斯加住在那边的台湾人听众来投稿了。天哪，我真的没有想到听众会住在这么多就是我想都没有想过的地方，那也是很有趣的内容，就请各位继续期待。那还是一样，各位听众，如果你住在美国的任何地方，不要害羞，请尽管来投稿，只要到我们资讯栏的最下面呢就可以找到这个投稿的问卷连结，非常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你的生活经验，还有你所居住的地方。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内容，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们下集见，拜拜。